很快我们今天三身共法章是第三堂课啊、哦。今天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没有。等一下我下课的时候再去问一下啊、哦。因为上个礼拜就印好了。就是下个礼拜要用到的讲义啦，不是这个礼拜用到的啊，下个礼拜要用到。嗯，那我们这个礼拜开始上讲义第100页哈，100页。从今天开始，导师的内容里面就跟我们详细的分析四圣谛。那四圣谛不管在佛教是南北藏传哈，都非常重视这个四圣谛。为什么？因为它是佛陀初转法轮的内容。那初转法轮的内容就是佛一证道过后呢，最想第一件事情跟众生分享的法喜就是四圣谛啊。所以在不管是南北藏传的佛教里面，有关四圣谛的著作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很丰富哈。所以导师也在这里呢跟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四圣谛。那四圣谛的内容尤其苦谛，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齁。那后面的极谛跟灭谛和道谛，尤其极谛和灭谛会比较困难一点齁。那苦谛和道谛呢，苦谛是八苦嘛，道谛就八正道，可能这些内容大家会比较熟悉齁。那极谛和灭谛呢就会比较难一点点齁。不过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齁。那今天讲义的第100页呢，首先是谈到我们上个礼拜有在黑板上有画一个图表齁，就是四圣谛它本身可以分成世间因果，就是流转门，就是苦和极嘛，对不对啊。那还灭的话呢，那就是灭和道啊，就是出世间因果。所以这个就是总纲。那从这两大项里面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苦集二谛世间因果。那首先讲义第100页这里呢先跟我们分享什么叫苦谛。偈颂里面苦者就是苦是什么，苦这个主持呢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求不得。第二个呢，愿会愿证会。第三，爱别离。第四，生。第五，老。第六，病。第七，死。那第八呢，五蕴聚哈、哎、所以这偈颂里面导师就把八苦呢全部弹出来哈。那我们看导师底下的解释哈。在四谛里面我们就是佛陀呢或者导师在书本上呢都跟我们先解说苦谛。那现实世间因为什么要先谈苦谛呢，就是学佛法古德都有说哈，我们如果不知道人生是苦，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会想学佛的。如果我们都很快乐的话，其实会想学佛的那是宿世善根很好啦哈。那否则的话呢，都是多少有体验到一些人生或者生活上多少有一些不是非常满意的一种经验，那我们才会想呢找一个很好的一个佛法来学习，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啊。那所以苦呢，我想人生多少每个人都会有啊。所以上个礼拜我才有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按照生活上或者是肉体上的苦来讲呢，那也许每一个人的标准非常不同啊。但是你说哪一个人的苦才是最苦最苦呢？你说得癌症的吗？那也许不是。也许那一些人说啊，当植物人是最苦的啊。那有一些人又谈那个瘫痪的、中风的。所以苦的定义其实它就是在八苦当中离不开啊，都含摄在里面。只是说每一个人的苦啊，我自己也感觉到哈、啊，就是不管我们大苦小苦、重苦轻苦都好，那、啊、都是苦啦。 苦的本质呢都一样。那你体验到小小的苦，那你如果就能够体会到这种苦的不自在性，苦的逼迫性的话，那就是证明你在苦当中虽然是很小的苦，但是你能够引发出离心，这个就是能够修行解脱道。如果我们在非常痛苦，肉体也好，精神也好，非常非常的苦，但是我们不能在里面悟到生命，或者悟到这个苦的不自在性，苦的逼迫性，而一直在怨天尤人的话呢，那这一种苦对我们来讲不会引发出离心。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举例嘛，就说我们的世尊啊，释迦牟尼佛，请问他有当地的那种首陀罗印度人那么苦吗？没有啊，对不对？释迦太子是太子呢，听说他非常的有福报，一年四季就是住不同的地方，春季要在哪一个地方，夏天要在哪一个地方。那大家有听过导师有一点像这样子吗？导师啊，那就是很有福报的人才会这样哈，才可能这样。就是夏天，因为就是导师在台中住嘛，台中太热，所以呢，他就跑到那个鹿谷啊，或者是那个南投啊，所以后来老人家才没有这样子走哈。早期的时候都有，尤其是听说老人家都很喜欢避寿啊，不喜欢人家跟他庆生啊。那我们后面会谈到生老病死苦的时候呢，其实这边有多少有带出一些导师的一些观念哈。好，那所以其实人生的苦哈，就是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苦其实都很真实啊。我们不需要呢跟别人就是辩论说我肉体上的苦比你的苦，所以我体验的苦呢比较深刻，你才体验一点点的苦，你不够深刻。但是这一种苦有意义吗？不一定有意义。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过去造不好的业受报，你知道吗？知道吗？那是自己过去无明造的呢。所以现在自己呢要承受这样子的因果呢，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家争一个面子，那自己应该要就是要坦诚的，自己要惭愧，要接受才是。所以在接受到认识到这个苦的时候呢，导师有在这里有其实第一行的时候，导师有点出苦地的一个那个重点哈，就是苦的必恼性，就是它迫切身心，导致呢困恼不安。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苦地当中认识到我们的生命都是苦迫不自在的话，这个才是真正认识到苦地，而不是呢我们把八苦呢，生老病死等等这种苦背得很熟，那这一种不叫做真正认识苦地啊。那第一个，因为里面很多内容很简单哈，所以我大概会提一些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课题哈。比如说100页第一个，所求不得苦，就是求不得苦哈。那这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看第三行哈，第三行注脚25那一个地方。导师引了大比婆沙论一个寄颂，就是译品的一个寄颂，就是所求若不遂，恼患如见众。我们看注脚25，就是底下注脚25，你看它全部的寄颂呢其实是有前后文，我们看一下。去求诸欲人，那就是像我们一般凡夫，那都是朝向这个欲望去追求，常起于希望，所欲若称遂啊，就是那所希望的，如果都能够称心如意呢，心变大欢喜。相反的哦，去求诸欲人，常起于希望，若所欲若不遂，恼坏如见众，就是所求不得。那所求不得的话呢，那都会好像箭呢在射到自己的心，伤了很多个孔哈。尤其现在很流行哈，买那个彩票，哇，多少亿哈，每次看那个新闻都有哈。 他在开票的时候呢，心就七上八下，跟着他在那边上下哈、哦。啊，如果是有几个号码中了，那更加是心跳更快哈、哦。所以我们呢，常常世俗人都不要说世俗人，包括我们修行人呢，都会常常面对这样子的苦哈、哦，求不得苦。那这一些其实我们在生活上点点滴滴，你会发现的话哈、哦，你会感觉到说，哎，这个不是说我了知自己在这种求不得苦当中，诶，我就觉悟了苦，不是哦，不是。怎么才是了知苦呢？就是诶，当我们后知后觉也好了哈，当我们在发现自己，诶，怎么刚刚自己在七上八下的时候，那一种内心的不自在，那一种情绪被左右，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那我们如果回到这里所定义的苦谛的内容来看的话，它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苦能让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每一刻呢都存在逼迫当中，不安当中。那如此的话，我们才会想要出离，才会感觉到自己想出离、哦、否则每次我们都给他这样子左右的话，其实生活里面我看改天哈、哦，我可以设计一个图表，一个问卷啊，苦就是生老病死所求不得苦，大家回去填一下啊，看我们每天呢哪一个苦呢最多啊？搞不好有一些哈、哦、多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填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大家一起要共勉增上的哈、哦。那什么叫做所求不得苦呢？那就是看第四行哈。哦，老师的解释就是求不得苦呢，它就是比较针对呢，就是我们跟外物的关系所引起的困扰啊。那比如说我去上个学期哈、啊，我到台中去讲课的时候呢，因为我是讲导师的著作嘛，讲那个切莫误解佛教啊哈、啊、等等啊，就是在讲过后呢，因为导师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认识苦过后呢，在生命里面要慢慢去改善啊，慢慢改善。那讲课过后呢，那就有同学递纸条上来啊，问我说：“师父，我现在失业了，没有工作，我学佛的人哈，我应该要怎么办？”哎呀，惨了，师父没有失业的哦，没有失业的经验哦。不过呢，我是觉得哈，不要讲事业哈，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之前有举例哈，跟大家说我在新竹的时候，也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我没有来学佛之前啊，我所做的工作呢业绩都很好，自从我来听课了啊，我来修行了，业绩就不好，那我不来的话他就好哦，所以他测试过后呢，他觉得还是我不要来，因为我的生活比较重要，我有太太要养啊，有妻子要养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说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抉择的人还是自己的。纵使是师父或者是别的师父呢，有非常好的一种经验跟我们分享说，当我们失业了啊，家庭解散了，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的时候呢？那这一些都是最主要的承担的人啊，跟去就是接受的人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承担下来啊。嗯，好，这个是所求不得苦。那再来就是第二，怨憎会苦啊，怨憎会苦，还有恩爱别离苦，就是一般说的爱别离苦哈。怨憎会苦呢，啊，就是跟这两种苦呢，它比较是。就是偏重在我们跟社会啊，也通于五趣的关系而引起的困扰。啊，为什么说是通于五趣呢？就是你看哦，怨憎会我们一般都说人跟人嘛，但是我们有时也是人跟鬼的哦。比如说我们给鬼干扰哈，我们也会怨憎他，对不对？也会憎恨这种非道的众生啊。那畜生也一样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它是通于五趣的啊，这两种苦啊。那意见不合，那相怨相恨， 导师解释得很好，这个愿增慧苦，他说不见呢倒是耳目清净，可是呢又偏偏要住在一起，一起共事，一起共住，无法谅解却又无法离开。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最好没有啦齁，除非我们不好意思，就是自己承认啦齁，当初没有看清楚他，所以就嫁给了他。除非我没有这样子啦齁，那又不敢讲出来喔齁，千万要按耐住我，不然做梦话讲出来就大件事了齁。那当然啦，有时候人总是这样啦齁。那在年轻的时候呢，什么都是看好的一面的，到了一个年纪呢，倒过来的是都看坏的一面的哦，很奇怪的，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哦。那这个验证，这个是验证会哈。那爱别离的话呢，导师跟我们说，不管是一家人还是亲朋好友呢，纵使是最亲爱的，却不能不生离死别。或者是远地相思，彼此或者常常呢处于失望回忆当中，那这一些就是让我们呢有爱别离哈。那这一些生离死别，我想我们都是大人哈，这些应该都能够体会。那去年底哈，我的一个师兄，就是我有给光碟大家结缘那个师兄哈，开印法师，那他。就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他很好学啊，我这个师兄很好学，还大我几岁而已。他就是他的道场每个礼拜五都会请一个大学的教授，中文教授来教他们作诗，作写诗啊。所以他第一首呢是他写的，他心血来潮呢写了，他很会写书法，他还写了书法。寄过来跟我分享哈，就是第一首呢，第一首是他写的啊，就是身怀八尺，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或者是我们的身内心里面啊，有一把尺啊，然后寻觅诸方，就是用一把尺来看十方，看什么呢？挑剔长短。日日忙，东挑西挑总是长短都有的看啊，美也可以讲一堆，丑也可以讲一堆的哦，很奇怪的，我们人都是这样哈。梁尽天下来去客，所有来来去去的，在我们眼睛擦过的哈，都可以量，但是呢，自家方寸却何长？自己量了几次了，那我看了也觉得很好，而且非常容易明白，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回他。第二首是我写的，我其实是按照他的那个这样的字哦，把它变化一下啊，回给他。我就写说：心存八尺量诸方，利害长短日日忙。四大假和因缘有啊，我们的身体啊，四大假和因缘有，散坏方寸慢慢长。那我们在有生之年，纵使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去衡量人家啊，但是我们年纪啊，四大它都是一天一天的败坏，一天一天的减少啊。那自己有没有发现这一些一寸一寸哈，一方一方的这样子慢慢的减少，生命有在减少当中，那这一些其实是应该在学佛过后应该要多多思维的问题哈。再来谈到就是爱别离苦呢，那最底下这个偈颂呢，是这首诗是法昭禅师。法昭禅师写的啊，中国法昭禅师，禅宗法昭禅师。那个昭是一个日，一个昭啊，昭慧法师的昭。他就写兄弟的，就是我们 当成一家人啊，哈，你看也会有这样子的无奈，就是同气连枝，各自营啊，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难得几时为弟兄啊，嗯，我们是不是每个礼拜来见一次面都会一回相见一回老啊？有没有这么快哈？但是其实真的呢，我们在法在学法的这个道上哈，久久碰一次面，每个礼拜碰一次面哈，我们都不是说看你，哎呀，哇，你的念珠你怎么能够买的那么好的念珠来戴啦哈？啊，你是不是穿了什么新衣啊哈？我们学佛的人比较少问这种的，我们都会呢看到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呢？看到无常，那也看到自己的无常，对不对？啊，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每次相见，每次相见的一种感触呢，我觉得多多提醒自己的话，我觉得在道上彼此会增上比较有意义。啊，所以大家每个礼拜五来的时候呢，都要想到这个诗啊，大家难得是法上的兄弟姐妹。那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提示啊，嗯，不要小小的事情呢莫伤情啊，哈，嗯 ，OK， 好，我们看下一页，101页哈，谈完了前面的三苦呢，啊，接下来就是谈生老病死苦。那生，我想大家都知哈，老也知，病也知，死也知啊。那导师说，其实我们生了。生的时候其实导师认为说总是以为可乐的，就是庆生嘛，对不对？以为可乐的，但是呢第二行你看哦，不知道生了过后呢就不能不老，不能不病，不能不死，很有趣哈，哦，你看哦，一旦我们了解这样的道理哦，其实真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想一下，谁叫我要出生啊？你出生就是要长大，长大就是要老，要生病啊！所以，那既然是这样子的因缘，那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啊，自己的业力。那我曾经在有一个好像是去年的母亲节之前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哈一篇网络在流通的文章，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写他的母亲啊。这个题目叫做当我老了，有听过有看过吗？当我老了没有啊？有没有人看过举手看看？哎呀，我再传给你们哦，有一两位看过哈，嗯，这一个小文章哦，它很短很短，但是这个流浪的小孩子哦，看过后呢，他把报纸剪下来呢，就在写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要纪念他自己的家人和母亲啊，这个简单的它的内容哦，其实都不难啊哈。我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他说他妈妈有就是一位老人家哈，他都会想到说，当我老了的时候呢，啊，我走路比较慢的时候，希望我的小孩或者晚辈呢不要嫌我走得慢，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出生的时候，你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慢慢教你走的，啊，你应该要想到这个啊。所以呢，当我老了的时候，你也应该像小的时候如此照顾我，啊，这是妈妈的心声啊。啊，那再来比如说啊，第二项就是说，当我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课题的时候啊，就是科技啦电动啦啊，你应该要呢顾虑到妈妈的感受，你应该要像当初一样，你不会讲爸爸妈妈，那妈妈呢非常有耐心的一句一句话的教你，你应该呢如此回想，那也是这样把心灵的东西，心灵的玩动都好，慢慢的跟妈妈解释，妈妈一定可以跟你打成一片。所以这篇文章影响这个小孩很大，他看完了过后呢，他把那个报纸剪下来啊，他去各国游猎哈，都是把这个报纸都带在身边哈。改天我再 email 给大家哈，你们认识的就传来传去了哈。那这个是讲到老哈，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我曾经看，就是大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妈妈，她的脾气不是很好，她整天哈有的没的哈，就是打她的那个唯一的小孩，就是打那个小孩。啊，邻居呢，每一次呢都觉得说啊，这个妈妈怎么这样子，整天打这个小孩，唯一的小孩，她怎么整天都打她？那。但是呢，过了几年过后啊，这个小孩突然有一天呢，啊，他就在那个家里的外面那个庭院那里啊，坐着哭。那邻居就问他说：“你从小到大都被打习惯了啊，为什么你今天啊，妈妈打你过后，你会在庭院那边坐着哭？”他说啊：“我其实不是因为我被打了痛。”哭，因为都打习惯了嘛，哈。我只是觉得呢，母亲以前打我的力气非常的有力，打得我都入骨入髓。那今天呢，我发现呢，妈妈老了，她打我力道啊，打得不痛了。所以啊，我知道妈妈的时日无多了，啊，这个就是老哈。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哈，自己真的要承认自己，因为现在老的定义很模糊的嘛，对不对？哈，以前我们小那个年代就是说头发有了，像论大智度论也有的哦，你头发白了，有皱纹了，这些都是可以称为老，它有一些迹象啊，哈。但是现在好像这些都已经错乱了，你知道吗？皮可以拉了，那个头发可以染了，还可以种了哈，还可以种一些发。所以我们和尚比较好啦齁，比较看不出来齁。那所以这一些现象其实我们要怎么定义老其实都不重要。真正老齁其实就是当我们都觉得我们跟很多自己的亲小孩或者跟自己的亲人，你觉得他的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慢慢有一点老了。真的。我们自己会发现哦，你看像我，虽然我不是说很年长哦，但是我有时我回到家哦，我看我那个侄儿那一些哈、哦、外甥女呢，天哪，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可以在那边看那个电视，可以看到那么开心哦，好开心哦，真的，我看怎么好像没有反应的感觉哈、哦，慢慢知道哈、哦、自己的世界已经跟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太一样了啊、哦，所以自己会觉得心境有一点老了啊。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种激励的一种，就是一种用语啦，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老的话啊，人老心不老的话，那可以慢慢学无止境啊，那一生都可以这样子一直学习下去。当然啊，是话是虽然这样子说啦哈，但是我们心里都有数啊哈、所以呢，学佛其实要及时啊。佛讲出生老病死苦的内容呢，不是要我们只是看到人会经过生老病死而已，讲出来这个是事实，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哦。你终始不学佛哦，你看到你买一只狗还是你养一只小鸡，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生老病死的哦，那这样子没有什么意义的哦，我们看了那么多也不会觉悟啊。所以真正其实苦地哦，要如导师这里所点出来，我们处于这些苦当中觉得非常的逼迫不自在，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种事实，是要让我们引发出离心，这个才有意义。好，导师在后面呢、哦、会再提到、哦、好，大家先可以先看一下了哈，105页，大家看最后一页，105页上面有一个刮胡一刮胡二，有没有？105页啊，上面有一个刮胡一刮胡二哈，你看哦，导师不是导师，导师写说佛说苦地，其实他指出了苦彻底的苦迫性。那真实是苦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令他快乐的，他苦就是苦，不要在那边呢假假的啊苦中作乐。 虽然是看不要让人家担心，但是事实上苦还是苦。但是苦过后呢，你看到导师说，如不给予彻底的修治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再来第二，指出了苦聚的就是苦地的事实呢，有什么作用呢？导师说，众生才能从真我啊这一种迷信当中解脱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过后才知道说，这一种有灵魂，这个灵魂是不会改变，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种迷信呢，在苦当中我看到我并如果真的是有灵魂的话，有一个真我的话，我要叫他不苦，我叫他不老，请问他可以吗？不可以，他还是那么的不听话。那就证明佛陀说，导师也说哈，就是其实这个苦地告诉我们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灵魂存在我们身上，我们是那么的不自在啊。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这一些因缘呢，最主要要让我们修学圣道啊。好，回到101页。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呢，我从小时候哈，我的那个扁桃腺不是很好，就像我们的住持和尚哈，他以前扁桃腺也不好，大家知道吗？院长啊，现在回来台湾比较好，以前在日本哈，他从日本刚回来当我们院长的时候，这个扁桃腺严重到是吐出来一团的，这样子那个肉垂下来的，我们看得多心疼哎。后来身体慢慢回来台湾好了，因为太用功了，在日本太用功了。那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说我以前常常喉咙痛哈，那都要吃，我们马来西亚比较没有那个中药，所以我吃西药的话，他都给我吃那个消炎啊，就叫什么抗生素啊啊。那吃多了哈，它会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免疫力啦，自然会有一种免疫力，但是那一种是很伤神的哈。听说我后来才听到说，就是我问一个医生，我说如果是说我要根治的话要怎么样根治，他说你可以开刀，这个扁桃腺可以开刀的哦，很小的手术它可以开刀，那你开了以后就不会这样子常常喉咙痛。因为我习惯成自然了喉咙痛，所以我就不以为然，不以为常哈。那这个医生讲过后呢，我就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去动手术，因为每次这样子吃那个抗生素觉得不好。后来我又问另外一个医师，那个医师说，对呀，如果你要不要再常常吃这个抗生素的话，那你可以去动一个小手术。但是他有跟我讲，但是什么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开了刀，虽然你不会有喉咙痛，但是以后哦，病菌是直接到你的体内去了的，它没有的，中间没有一个隔着让你有防范，就是说当病菌进入我身体的时候，你不会有红灯，不会有喉咙痛了，它是直接进到体内。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种病，每一种警号啊，亮红灯的时候呢，其实有时是只是病的前兆而已的哦。就是浅，人家说为什么病中浅中医，就是它只是亮红灯而已，它那个不是真正叫做严重的病的。那后来我才晓得说，这个手术如果不去动的话，虽然我有时还是会喉咙痛，但是呢他不会把病菌都带到我的体内去，他就是在这里而已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没有动手术。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当我们知道自己生病了，所以以前医生那些平常医学里面才有一些报告说，当我们病了我们才知道呢自己的健康要注意了。所以病没有什么好害怕。那不过我还算有一点点福报哈，就是很奇怪，当我来了台湾哈，我这里好了 80% 哦，我的喉咙啊 几乎没有在很少发作。虽然是这样子讲课讲得很累呢，但是还不像我在马来西亚讲，我讲一堂课人家都要泡一些那个西洋参啊，他们要泡那些水给我喝的哦。在台湾还不用了，可能我为做众生牛马的地方是台湾哦。没办法哈，在这里有时因缘很难说的，很奇怪哈。像像我寒假回去就是这样，我一回去他就喉咙痛了，所以我妈妈哈都不敢讲，说啊你在喉咙在台湾好像比较习惯了，他不敢讲，他怕我不回来吗？他就说啊，我赶快煮一些哈清凉茶给你啊，青草茶给你喝，这样，很好笑哈。好，这个是生老病死苦。再来第八就是五取运苦，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运炽盛苦哈。那导师说，从就是外物、社会还有身心的关系当中，总共分成七种苦，就是下面那个图表最右边有没有啊？七种苦。那这七种苦里面呢，中间那一栏我们可以看得到呢，所求不得苦呢，它是对于外物所引起的。那这个外物呢，当然有包含有情、无情都在里面了，有没有？哈、哦，那对于社会所引起的苦呢，那就是厌憎会、爱别离，那包含五趣：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啊。那再来就是对于身心所引起的呢，就是生老病死。那这些为什么会产生呢？导师说，根源就是在于我们有这个身体，五取运苦。那只要我们有这个身体，那都是会有生老病死等等。所以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好像前两个学上个学期哈，好像上个学期怎么好像很久的事情了的哈，我感觉好像很久的事情哈。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同学问说，哎，我们怎么能够彻底解决我们生活上面对的这种苦啊？比如说厌憎会也好，我要怎么去彻底去解决它？所以我当时我记得，如果按照我们佛法，就是世尊开示最彻底的方法，就是除非我们解脱生死。你要讲到彻底的话，这个是最彻底的。如果我说我要只要减轻现在的苦，我只要生活上处理的比较快乐一点，那这一些方法那就不是最彻底的，明白吗？如果按照世尊的教法来讲，师圣地来讲，最彻底的就是解脱生死。你只要离开这个轮回，离开了这个轮回啊，没有再去受后有的话，那不出生，那就不会面对生老病死。那当然，因为你没有生老病死，当然怎么可能会有怨憎会所求不得？那是不可能会有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因为我们有身体哈。但是如此听来，是不是我们赶快结束生命，那就不会有苦了啊？那又不是啊。所以在这里呢，导师又跟我们提醒哈，我们了解苦是要了解它的逼迫不自在性。那了解过后呢，我们应该要像那个我看那个圣严长老哈，法鼓山的圣严长老，他有一些话哈，简短的，但是非常的好。我听他的开示，有时哈，长老满腹经论哈，讲话非常有气质哈。那他就是讲说，我们其实在学习佛法当中哈，我们其实就是在认识苦、认识生活的一些问题当中呢，如果我们了解佛陀的真谛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要面对它，虽然它不自在，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它。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跟它起对抗的心，只要起对抗的心，我们就会产生求不得、怨憎会等等。那如果你不跟他对抗的心，接受他过后呢，那就要呢面对他过后呢，接受他过后呢，才用学习用佛法的观念呢去转换他，明白吗？好，所以这些其实我想，长老虽然是没有提到说这一些观念其实是从哪里来啊，但是只要是我们熟悉经论的人哈，都会知道，其实佛开示四圣谛哈，不外乎也是这样的义理的啊，只是他不需要讲出这种名相来而已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那怎么样知道这种苦过后对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那导师就有提到了哈，虽然这个五取蕴苦是这个受苦的总体，但是呢这一个有限的生命，那学习佛法过后呢，它能够让我们充满了意义啊，就是实践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好，我们看底下，别数蕴苦，就是开始要解释什么是五蕴啊，因为讲完五取蕴苦是最根本的，那接下去就要跟我们介绍什么是五蕴。五蕴简单讲就是五种元素那组成的一个东西啊，聚集在一起，那就成为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五蕴五个是哪五类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我们每一个有情，不管你是什么人，那都是从这五个元素当中组合而成啊。那色蕴是什么呢？好，请看102页。色，巴利文叫 rupa。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简单讲就是物质。那如果是物质的话，你看哦，我们要把五蕴的这种定义哈，很快的记起来哈，就是物质它竟然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桌上的这一个时钟，你看到它是物质，对不对？它是物质的话，它就是一个占有空间的东西。我这个时钟摆在这里，请问它的底，它我还可以放一个茶杯在这个位置吗？不可以。所以凡是有色的地方，它就占有空间。然后占有空间的话呢，那它就是可以分辨，就是这个是时钟啊，这个是书本，那这个是茶杯，它都可以分析，就是分辨它一类一类。再来就是它可以去分析它，就是秒针。那红色色素，然后干电池啊等等，那这一些呢可以去一个一个的去分解它。那当然呢，如果是说它是物质的话，总有一天它成型了，成型过后呢，它会怎么样呢？无常，然后它就会灭坏啊。只要是物质的东西都如此啊。所以啊，基本上色法佛法的分析呢，啊，简单的定义就是如此啊。所以它叫做变爱性啊，变爱，变就是会变化嘛哈，爱就是执爱。那从物质第三行哈，从物质升起的能力来看呢，佛法称它为色。所以物质升起的能力才是真正佛要定义比较维系的色。所以一般我们讲四大四大哈，其实任何法都是从这四大升起的。所以佛讲的色法啊，它除了有这一种可坏执爱性之外呢，其实它能升起啊，色法是升起所有物质的基本元素，就是地水火风啊。那这一些，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如何形成的话，乃至呢在一个物质当中我就能够分解它的地水火风的话，那我们不会被这个物质所左右啊。所以这个就是佛讲色法的一个见地啊。那当然导师在这里还有跟我们介绍比较维系的啊，就是说虽然所说能力化的色是指善恶行为的潜能，不过呢它与现代所说的能啊，就是那种能量有没有啊，也有类似的见地。所以佛法所说的这种能力化的色，就是我们行为做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身口意行为哈，也叫做色法。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是这样子定义的哦。比如说你做善行、做恶行、做布施，这一种都算是色法啊。为什么说是这种潜能，也可以说是色法呢？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什么叫做相由心生。你看哦，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常常有那种不好的念头呢，那我们呈现出来的脸孔啊，你的形象啊，会我们的这个色身啊，会被这一种心力啊，这一种因缘的转变的哦。这种色法在南传叫做业生色啊，或者时节生色，我们会受这种时节或者是业力的影响而呈现 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脸孔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善恶行为的潜能来讲呢，它是影响蛮大的。虽然它归类在这种能或者是这种设法的范畴里面，但是它的影响力对我们来讲还是蛮大的。好，第二，受蕴。受呢就是领纳。什么叫领纳？就是当我们的心跟一个境呢接触的时候呢，会领受到一些感受。那什么感受呢？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受，这些受，那就是内心的一些情绪的作用，那这个就是受蕴。那什么叫想蕴呢？你看我们领纳了这一种苦受乐受或者不苦不乐受过后呢，我们会这样子去分析它，认识它，当然它接下去呢就会给我们一种想的取向定义。就是想，大家想到就好像照相机，你把这个想蕴想成照相机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它就好像取向的作用，就是认识作用。你看到导师的解释很浅白，想蕴呢就是在认识境界的时候呢，内心拍摄收拾它的镜像，然后呢在内心存取这个影像出来，这个影像出来，影像出来过后呢，我们会加以构想联想，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概念过后才赋予它的名称。那这一些都总括在想蕴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像不像照相机？像照相机，对不对？你看我们要 focus 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稍微按一下那个钮，它不是有一个焦距，对不对？如果你稍微动一下，它不是会模糊嘛？那一种影像，如果是说我们把它，就是把它，就是这一种内心化的话呢，那其实就好像我们内心在认识一个影像的时候，它在我们内心呈现，其实它是经过一些过程，就是经过这一种构想联想成为概念的过程。但是这一种概念法，南传师叫潘亚底，它这一种概念法在我们凡夫无始无明的凡夫当中，已经不容易分辨它到底是不是概念法，我们已经很难分辨。所以我们常常都活在这一种概念法当中，就是我们的想蕴呢储存了非常多的底片，我们很难能够发现它，其实我们已经受它控制很多。你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在吃到辣的东西，我们立刻会产生辣的感觉，对不对？辣的感觉出来，其实辣的感觉就叫概念，辣的感觉就是概念。你看我们一辣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有辣椒，那个形象会浮现出来的，对不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不用讲说，我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这个教室里面请问有飞机吗？没有。但是只要师父一讲飞机，你是不是有一个影像出来，是吧？有哈，它会飞的哈。其实我们在概念法里面哈，这一种无始以来的这种概念，如果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种影像的概念还好，因为它只是一种物质的呈现。但是当我们的概念法认为它是喜欢的、不喜欢的、讨厌的、贪嗔痴的这一种概念法，那赋予它当就是赋予它之后呢，产生的这一种转变呢，影响到我们造业的心力的话呢，那这个就不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在概念法里面，在阿毗达摩里面很重视这个用语哈。我们先就是先介绍到这个想蕴哈。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哈。接下来等一下呢，就是谈完五蕴过后，后面是比较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是不是可以请一个同学等一下帮我擦一下黑板，我要用到黑板。好，我们休息10分钟。